WhatsApp 到0138371027参与今天 TFM I Ask You 的话题讨论，录音或文字信息都可以哦。
TFM I Ask You， 早安，你好，我是 Joyce。那根据新闻报道啊，其实在2020年3月到2021年4月期间呢，向公共信托有限公司立遗嘱的国人大约是有4万人，就创下了10年来的新高。但是根据马来西亚资产规划师的这个协会他们的官网呢，到现在还是有90%的大马人是还没有立遗嘱的。那今天关于这个课题，我们就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黄连环律师来跟我们聊一聊。黄律师你好。
嗨，大家好， T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连环。
那关于就是对于立遗嘱这件事情啊，国人还是不太在意，你认为说这当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什么是遗嘱。简单来说呢，遗嘱就是一份含有当事人就是立遗嘱的人对他去世过后遗产分配意愿的一份文件。然后根据我国的1958年的遗产分配法令，一个人在去世过后，如果他没有留下遗嘱，他的遗产就是生前所留下的产业，就会按照这个遗产分配法令里头的公式就是法定的分配法来分配，而不是按照这个离世者的意愿来分配的。所谓的遗产呢，也不一定是指不动产如房子啦、地皮啦，它当然也包括我们的银行存款定期存款、公司股份还有股票、公积金人寿保险、汽车啦、首饰啦，以及任何你想留给后人的东西它都可以算是你遗产的一部分。然后根据这个媒体的报道我国自独立以来至今共有超过700亿令吉的遗产没有被认领或是继承的。700亿令吉呢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对。
由此可见呢，许多人呢对这个遗产处理的这一块呢并不是太过的在意然后不在意呢，基于是什么原因我们也没有办法说得太清楚。可能有些人他有机会，或是有些人认为还不是时候身体还很好。还没有去想这个问题还是怎么样。
是。
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的就是，如果一个人他生前没有好好规划他的遗产分配跟处理的话呢，在他去世过后就会把这些问题留到给家属或是后人去处理。有时候会变成一个相当大的麻烦。其中就包括后人必须耗费跟耗时许多用金钱和时间来处理这个遗产继承的手续，更糟的情况是甚至会影响到家庭的和谐跟造成纠纷这样子。
的确像是这个金钱上面的纠纷呢，我们在很多的电视剧上面也已经看过了，所以呢就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呢，还是尽早去立遗嘱比较安全了。 OK， 那等下回来呢我们再继续跟连环律师聊一聊。 TFM 陪伴着你，
TFM I Ask You 今天要问你，
TFM I Ask You 早安你好，我是 Joyce。 那其实根据一个数据的显示，在我们马来西亚呢，有90%以上的大马人依然没有立遗嘱的。关于这个课题呢，我们就今天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黄连环律师跟我们聊一聊。那其实说到立遗嘱这个课题多多少少呢，就是大家都会有一些迷思。例如说，可能遗嘱的这个见证人如果说是去世了，这个会不会影响到这个遗嘱的有效性呢？
关于这个问题就是见证人的部分可能我们首先就可以先说明一下如何才是一份有效的遗嘱。一份有效的遗嘱呢，它必须符合以下的条件就是立遗嘱的人他必须是已满18岁或以上这是在我们沙劳越的这个情况跟西马沙巴的部分又是另外不同。在我们沙劳越呢是必须满18岁，是在意识跟头脑清醒的情况之下，然后还有遗嘱必须是以书面的方式来写下的，就是要有白纸黑字的不是用这种口头来传达的，必须是要用书面的方式。然后就是立遗嘱的人必须在至少有2位见证人的见证下，然后跟这个见证人一同在这个遗嘱上签名。然后遗嘱的见证人呢不可以是受益人或是受益人的这个伴侣也是不可以的。这里就是提到这个见证人的部分要重申一下，一份有效的遗嘱呢就至少要有2个见证人在那个遗嘱上面签名，跟这个立遗嘱的人同时签名才是会生效的。所以 Joyce 你的问题就提到，如果见证人在去世过后，如果真的去世或是或是找不到人的时候怎么办呢？所以我的情况是因为我本身是在古晋职业， 所以我对古晋的情况我是比较熟悉了。如果当一个人去世过后呢，如果他有留下这个遗嘱的话，那遗嘱里头所委任的执行人啊，我们就是叫 executor，他就要到有关的部门去申请这个遗嘱的认证书，我们是叫 probate 了。如果没有留下这个遗嘱的话，家属就要到有关部门去申请遗产管理书了，我们是叫 letters of administration LA 了。这些证书呢，是授权给这些遗嘱的执行人或是遗产的管理人去管理，然后根据这个遗嘱里面的分配或是法律来分配这个离世者所留下的遗产哈。而在古晋区呢，土著就是一般是指马来人或是达雅人哈，他们是到 district office 就是省公署去做这个申请的，而非土著呢，就是包括华人和印度人哈，则是到 Amana Raya Berhad 去申请。这个 Amana Raya Berhad 呢，就是我们说的公共管理公司哈。它是一家政府设立的公司，就是专门协助民众管理跟处理这个遗产的事务，包括发出这个遗嘱认证书跟遗产管理书。
那至于在 Amana Raya，如果你想要就是获得这个遗嘱认证书或者是遗产管理书，它又有哪一些规定呢？等下回来我们再继续跟林欢律师聊一聊。TFM 陪伴着你，
想回应 TFM I Ask You 今天的话题讨论，来吧，WhatsApp 到0138371027。
FM I Ask You 早安，你好，我是 Joyce。今天我们就聊到了立遗嘱的这个课题，那我们也邀请到了黄连欢律师跟我们聊一聊。那刚才呢，连欢律师就聊到了，就是我们华人或者是印度人呢，如果我们要去申请就是立遗嘱的话呢，可以去到 Amana Raya 嘛。那如果说我们要在 Amana Raya 那里呢，就是获取遗嘱认证书或者是遗产管理书的话，它有哪些规定吗？
就是根据这个 Amana Raya 的规定哈，在古晋区了，如果你是华人的话，你到阿曼纳瑞亚去申请这个遗嘱认证书或是遗产管理书的话，他们的规定是说这个遗嘱的认证书 probate 的执行人必须要附上所有见证人的宣誓书就是我们说的 statutory declaration SD 啦，就证明有关的见证人有见证过这个立遗嘱的人签下这份文件，然后他们也在这个遗嘱上面签名。所以说，见证人呢，不单是在遗嘱上面签名啊，而事后他也是有必要准备这个宣誓书给立遗嘱的人或是他的家属啊。如果说其中一位见证人去世或是找不到人的话，而无法提供这个宣誓书，另外一位见证人就是其他的见证人呢，就要在他们的这个宣誓书当中阐明说，当时我们签署见证这个遗嘱的时候是有那一位的见证人已经去世或是找不到的见证人在场的。他必须提供这个宣誓书来证明他的存在，这样
哦，所
子，
以就是要提
所
供一
以
些
算是
证据，
还
这
可以
样子
弥补。
就 OK 了。
对对，这个还是可以弥补的。如果还有其他的这个见证人还在世或是找得到的话，如果说所有的见证人都已经去世或是找不到的时候来提供这个宣誓书呢，这样那个 Amana Raya 他就会把这种情况视为没有遗嘱来处理，然后这个遗嘱呢就会被视为无效。
所以这个宣誓书应该是由那个立遗嘱的那个人自己本身保留，而不是由见证人来保留的，是吗？
对对，因为你没有办法确定到时候你需要家属需要去申请这个 probate 或是 LA 的时候这个见证人你能不能找到他，或是他还有没有在世，所以在那个时候你就应该立完遗嘱之后，你就要向他们索取这个宣誓书了。
OK，了解。那有没有可能会出现呢？就是这个遗嘱当中的这个受益人跟可能他们的保单啊，或者是其他的指派受益人是不同的呢？有没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过？
我们就讲到的就是立遗嘱啊，在他的这个遗嘱中，如果他是有列出这个人寿保单人寿保险的保单或是 EBF 公积金的受益人的话，不是不可以，是可以的。但是根据我国的这个法律遗嘱里面他所提名的这个受益人，他并不能够推翻我们保单里头，就是你的人寿保险保单里头所提名的受益人，或是在这个公积金的注册系统里面你所提名的受益人他是不能够推翻的。所以还是一切呢，还是以公积金系统里面所注册的这个受益人的名字，或是保单里面所列明的这个受益人的名字为准。
意思就是说，遗嘱里面的跟这个保单里面的是可以是不同的受益人，这样的意思吗？
可以，它可以是不同的受益人。不过是你在处理的时候呢，你是要注意了。如果你要在遗嘱里面列明这个保单或是 EPF 的受益人不是不可以。但是如果你在保单里头其实已经有提名了这个受益人的时候，或是在公积金里头的那个系统里头已经有提名受益人的时候，它是不会被推翻的啦，就是以 这个保单跟 ETF 系统里头的这个名字，受益人的名字为准，这样子。
OK， 了解了。那等下回来呢，我们再继续跟连环律师聊一聊 TFM 陪伴着你。
TFM I Ask You 每天为你准备一个话题，让你畅所欲言。
早安，你好，我是 Joyce， 你在收听的就是 TFM I Ask You。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黄连环律师来跟我们聊一聊立遗嘱的这个课题。那刚才我们就聊到了，就是呢，在我们马来西亚有90%以上的大马人呢是还没有立遗嘱的，所以就是连环律师，你觉得说就是政府应该要怎么样去鼓励民众去立遗嘱呢？毕竟刚才你说的那个数目真的是挺庞大的嘛。
对对，700亿，
对，
从我们我国独立至今哈，
是
非常的庞大啊。所以说，这政府在这方面哈，就是说，马来西亚在1991年过后啊，关于这个遗产的转让和个名的部分哈是不需要付这个印花税的，也就是说，遗产只要是通过这个遗嘱的方式来继承的话，这个继承者他是不需要付这个印花税，然后就是我们说的 stamp duty。如果印花税在很多时候呢是一个相当庞大的费用了，可能有时候如果需要还印花税的话，很多家属他就没有办法付这个费用的情况之下，他就没有办法顺利继承。所以我国在这方面有这个提供有这个好处，就是说我们没有这个遗产税哈，就是说如果家属是通过遗嘱的方式来继承这个遗产的话，他们就不需要付这个印花税了。当然呢，我们也希望看到政府在其他的方面，还有平台啦，还是管道啦。也多多宣传这个立遗嘱的好处咯然后我们也有看到这个阿玛纳拉亚他们最近有提供这个优惠就是凡是到阿玛纳拉亚去立这个遗嘱的人士，他们可以享有一定的折扣。当然阿玛纳拉亚也不是唯一可以做遗嘱的地方啦，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律师馆、银行啦，还有其他的机构也是有提供这方面的服务的。
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等下回来再继续跟黄连环律师来聊一聊立遗嘱的这个课题。 TFM 陪伴着你，
TFM I Ask You 今天要问你。
早安，你好，我是 Joyce。 TFM I Ask You 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黄连环律师跟我们聊一聊立遗嘱的这个课题。节目来到了尾声，请问律师，你有什么想要补充或者是呼吁的吗？
就是说遗嘱呢是家人留给家属或是后人的一份心意嘛，就是好的遗产管理呢，它可以为家人省去许多的问题跟后面的麻烦甚至避免不必要的这个家庭纷争。现在也越来越多人他们了解这个立遗嘱的好处跟重要性越来越多人开始参与这个立遗嘱的规划。所以说遗产规划呢，包括立遗嘱是我们人生当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了。
是的，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就是可能你的后人就是没有办法领取你的这个财产的话呢，还是尽早去立遗嘱吧。而且呢，像刚才连环律师说到的，在我们沙拉越还有西马的部分呢，就是只要年满18岁或以上就可以开始立遗嘱的。那就是老话一句嘛，我们永远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呢有备无患，那就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嘛，对不对？我们就尽早的就是给自己的这些财产做一个规划，对于我们自己或者是说对于我们的后人都是有很大的一些好处的。那今天我们非常谢谢黄连环律师的分享，谢谢你。
客气，谢谢大家，谢谢 Joy。